到底人权是什么？那你就会发现跟我们一开始所讲的那种政治经济学意义下的人权，或者是自由主义民主思潮之下的这种人权，其实有点落差。我们在讲的这个人权，就是回到与神的关系当中来讲，这个世界的人权观其实是一种把神排除甚至取代神权地位的世界观所产生所建造起来的产物，也就是以人的以人为这个世界的中心，以人为我所要满足所恋慕所依赖的对象。那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我生命的君王，这个世界的人所要唱的我生命的君王是谁，我所恋慕所喜爱所依赖的对象是谁，是人。那但是我们是不一样的。好，那这件事情如果从圣经来看，我们会看到一个脉络，它是怎么兴起的。原本神所创造世界，我们刚才已经看了，他把人安置在神所造的伊甸园啊，不是很好吗？就是以神为主啊，以神为王。但是这个神的国是什么时候失落的呢？当然在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人就被逐出了伊甸园。但是人要真的成为一丘之貉，成为一个与神的国相对的另一个国，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四章第十六节。人从什么时候自主的自己选择要离开神的国？是第十六节。于是，这是最后一句吗？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成为了这个动作的主动者，他离开了神的面，他去选择住在，住就是一个不是还会移动的，他就是要这样子，他就是定居在挪得之地。挪得是什么？挪得就是漂流之地，他就定居在一个漂流的状态里面了，他要离开神的面，所以他把神排除在他的世界以外，在他的国度以外。他建立了一个国，你看十七节，他就跟妻子同房，生了以诺，他就为他的孩子造了一座城。人开始变得很有能力，不是说没有神人就变成就非常的悲惨，对，是很悲惨，但是是人还是会努力的想要去让自己看起来过得很好。有时候一个人过得不太好的时候，你问候他，如果他的自尊心很强，他就还会说我很好，我很好，然后就尽量的表现出他很光鲜亮丽的一面。没有神的人其实就是这样，他也可以建造一座城啊，你知道买一间房子就可以很辛苦，你要还二十年三十年的房贷，然后你每个月可能就是要精打细算，然后你要装潢可能就是又花一两百万这样。但是以诺很厉害耶，他可以盖一座城，他不是一间房子很辛苦，他盖一座城就是可能里面几百间房子，然后他可以去养活这一座城。然后呢他也把这座城取名叫以诺，去为他自己所做的这件事情留纪念得荣耀。后面的他的子孙也都非常的有在世的成就，也有畜牧大亨，也有音乐家，也有钢铁大王、军火商，他也可以娶很多太太，就是很妻妾满屋，非常的有男性的魅力等等。好，那我们看见在一个没有神的国里，人可以去建造非常辉煌非常亮丽的荣耀。这到创世纪第十章更加是这样。好，我们看第十章，即使中间经过了洪水灭世， 人还是很快的又可以去重建这一个人以人为主的国。我们看第十章的第八节到十一节，韩的后代当中出了一个宁禄，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贾尼，都在示拿地。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维、利和伯、加拉等等这些大城。这个宁禄有什么特别？如果去查考一下，就是宁禄有人说他就是猎户星座，应该是说这个猎户星座的神话的原型就是宁禄。那为什么呢？就说哦，当然就是中间有一些把他神话之后的过程，就是说他就是一个什么神明的降生，还是他后来成为神啊、哦？总之就是有一些神话，但他就是在那个时代的英雄之首，他是为首的。他做什么事情为首，在神面前应有。我们刚才从我们是神的受造物跟被救赎者都已经看见了，在神面前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需要神的，我们如水桶中的一滴，如云雾般消散。但是这个宁禄他却敢说我在神面前是英勇的，我的力量我的能力可以跟神对抗，我就是要来与神平起平坐，我是一个猎户，猎取什么？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动物，也不是仇敌的首级而已，更加是神的荣耀。宁禄就作为一个人权的代表，好、哦，你可以说、哦、他是人权斗士，对，他在争取，他在争斗的对象是谁？是神。所以他建立起他的国，这个国是在整个圣经当中第一个出现的国的字，从宁禄开始，这一个人的国就陆续的后面就有什么巴别，其实跟雅甲跟示拿地等等都是成为后来的巴比伦。那我们知道其实整个世界在启示录里面就可以看见，这个世界，这个魔鬼所掌权的世界，与神为敌的世界，这个人权所构成的世界就是大巴比伦。好，那总之我们从这个脉络下来看、哦、也看到了在创世纪十一章的巴别塔，这个非常的经典，它就是一个人做王，人建立自己国的一个一个象征。所以在十一章，创世纪十一章的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十一章第四节开始。所以在这里人成为了这个动作的主动者，带着人的意志与目标。目标是什么？就是要来建造这个塔，要来通天，要到神所在的那一个天上。如果我们看天这个字，它其实就不是天空，它是神所在的那个居所。人去那里做什么？这意思就是我们就是要成为神啊，然后要传扬我们的名来得这个荣耀。这个名是什么？这个名不是每个人的名字、哦、不是个别的名字，而是一个单数。那这个单数是什么？我们的名就是人。 所以人权的世界其实就是一个以人为王，以人为崇拜的对象，以人为一个满足的对象的世界。那他的目标是要免得分散，去敌对神的旨意。神原本给人的工作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人的心意就是要来敌对神。神叫我们分散，我们就偏不要，我们要免得分散。所以我们现在回来思考，当这个世界它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一切，然后它鼓励我们要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要去实现自我，来确定你自己的价值，然后让你在某个领域中发光发热，可能讲得更好听，你就是可以去回馈这个社会，或者是去使人类的某个部分又跨进一步等等。这一切会不会成为你的目标？现在大家可能比较多人是大二，也有大一的，那你距离到大四还有一段时间，越到后来你会越惶恐哦。我记得我到大三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就到大三你就要去决定你大四到底，我那时候念生物，然后我很多同学他们就会进那个实验室，好像每个人就已经有一个目标，然后有些人就已经开始在准备研究所或者出国。那我到那时候我还不晓得自己的目标在哪里，因为好像继续做研究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那可是我想做的是什么。那大家的目标就很明确，就是他想要得到比如说教授职，或者是他想要在研究上有什么样 的成果。那到底我的目标是什么？那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就是那种恐慌真的是会把人逼疯。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而且非常的笃定，非常的安然呢？其实我们只能够在读经跟祷告当中来找到自己在神的国、神的家里的定位，神要带领你的生命的那条路。好，那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当我们是以神为我们的王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把拦阻我们走到我们目标的那些迷惑给排除。好，这个图只是说其实我们要走的应该是到这个目的地，但是这个世界却一直吸引我们往这里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不觉就会偏离我们的终点越来越远。所以现在我们面对这个人权对信仰的冲击会有哪些冲击？第一个，比如说他会对我们的生命目标会试图的想要重新制定我们的生命目标，也就是我们的服事对象、服事内容会有可能会被改变。人权的世界他就会告诉我们，你要服事的对象就是你自己，你要去服事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你要去达到你的自我价值，达到你的梦想。好，这是第一种可能他鼓励你去追求的生命目标。第二个可能就是有些这个世界上的人的目标就是要去追求社会正义、爱与和平，包括去争取性别的平权、婚姻的平权然后很多的社会运动。好，那我们刚刚这样讲下来就知道嘛，这一切的社会运动其实它都是以人为主，而不是去追求神的旨意、对神的敬畏。好，那如果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教会里也有这种很有这种社会运动的魂的弟兄姐妹那其实他的问题不是说这件事情对不对，而是更根本的，你的心里是以谁为王。那还有一种生命目标 就是消极的，前面都很积极。那我们知道，哎，那种他所朝向的是要去建造人的高塔，那我们不要。好，那可是最后一种比较好吗？他是就是你成为一个社畜，你每天就是上班下班，最好不要有多的事情找我，非常的消极。那或者是做躺平族，就是我阿姨我不要再努力了，那或者是我就快乐就好，每天就平平凡凡啊，或者是我就追求什么，就是我要快乐啊，然后我要情欲的满足。那所以这样子跟神设立我们，安置我们在他的伊甸园中给我们的托付，是不是有冲突呢？那我们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可能也有这种非常消极的同学啊，就是只求能够过啊，或者就是一种非常低标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生活行为等等。那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其实也是一种人权观对我们的冲击？我们应该是要积极的去过能够荣耀神的生活，而不是消极的就一天过一天啊，一切能够 pass 就好。那这其实也是一种冲击。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面对的生命目标的重新被制定，那我们要去抵抗它。第二个就是神去对很多的概念都有所定义，但是这个世界会故意的混淆我们，用很多山寨版的观念要重新定义神已经定好的价值。比如说爱，好，这个很明显。那比如说善，什么是善？很多人就说，诶，我对小动物很有爱心，我对这个什么老太太我会扶她过马路，这样就是善。但是他在另外一方面，他却可能心怀怨恨啊，讲话会讲棒毒的话啊，会与人怀怨等等。就是可能在外在是有善行，但是内心当中有很多神所不喜悦的这些心思意念。那或者是在刚才有讲的这个性与性别，在我们的社会尤其大学里面，性关系已经乱到一种程度，大家到二年级可能已经渐渐有所感，就是你的同学有同居的，这都已经好像很正常，只要一次交往一个，好像就已经算是善。但是我们知道，在神的定义当中，爱是在，就是这种婚姻之爱，我们也可以对弟兄姐妹有爱，对世人可以有爱，但是呢，这种婚姻之爱，爱情的爱，是在婚姻这个礼物当中的。只有当我们进到婚姻里面，我们才有资格去享受这个爱。所以奉劝大家，在大学时代，我们其实是要去追求预备自己，配得一个圣洁蒙福的婚姻，而不要一开始我们就先去享受婚姻当中的爱。好，我们的环境会叫我们要赶快去交往啊，要尝试过、体验过啊，你才能够决定要不要买这个商品。但是婚姻不是商品，婚姻是神所赐的礼物。只有当你得到这份礼物，你是这份礼物的主人，才有资格去开箱，去享受里面的一切。所以我们所应当预备的是去预备自己成为配得这一份礼物的存在。好，那所以什么叫做预备好自己？大家应该会有那个婚姻方面的课，就是我们最基本要预备好我们的圣洁，我们不要与异性，现在包括同性，好，都不要有肢体的接触。所以不要再问可以到积累，可不可以亲，可不可以牵手，可不可以 什么碰摸头，就不要不要，就是最好的一个界限。那我们在预备圣洁的时候，也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要圣洁，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也是一个配得被送给未来配偶的一个礼物。好，如果我们都能够在这些方面都保守圣洁，并且我们去追求使自己更成熟，包括人格的成熟、情绪的成熟、处理事情、应对，还有思考事情的深度、角度、礼貌等等，都能够去更成熟，我们就能够加上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就为自己的婚姻祷告。好，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非常积极的为自己的婚姻祷告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在婚姻的路上比较辛苦。那如果我们很积极的求神带领我们的婚姻，我们会去体验到这个奇妙的过程，因为这是神预定要送给你的礼物。就好像圣灵神已经应许要给你，当你很积极的去求的时候，你就必得着。那婚姻也是一个神非常乐意人去得着的应许，当我们积极的去求的时候，神也会带领并且会赐福给你的婚姻。好，那这是跟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的认知会完全不一样啊。这个世界上所讲的婚姻就是爱情的结果，但是我们却说是不一样的。婚姻是一个神所赐的礼物，里面包含着爱，因为神就是爱。好好，那还其他的这些观念其实也都被这个社会希望它能够去改变。好，那我们就先跳过。那最后呢，还有一个我们可能要去意识到的冲击，就是我们的生活形态。这个社会会用很多的制度作为来直接的形塑我们的生活形态，比如说工作，大家现在还是大学生，可是以后很快你就会面对就业，那你可能也要先去想你要做什么样的工作。现在的就业形态就会去剥夺掉我们很多的时间，并且它会让人觉得这是合理的，不合理你也会去接受它对你的一切的剥削。因为就是工作不好找啊，然后我们在这工作当中就有它的伦理啊，那你会不会就接受你的晚上没有办法再聚会？还是你现在晚上就没有聚会？那拜托你们一定以后晚上要聚会。为什么？因为你现在还有团契生活，你的校园生活很相对单纯，但是当你进入社会之后，你就失去了团契的这种紧密的连结，你失去了跟你在生活信仰上很高同质性的一群信仰的同行者。当你在公司当中就是变成了社畜，那你整天就被压榨掉你的体力，然后你可能面对很多的压力，回到家你可能就是只想躺平，但是你却身边没有你的信仰的同行者，这时候你的信仰就会越来越，你的生命力会不断的流失，然后你最后就变成安息日信徒，你也没有参与服事，然后你身边出现了美貌的或是英俊的外邦的异性，然后你因为没有认识太多教会里面的人，或者是你的信仰的状态已经变得越来越疏离，所以你可能也没有认识到可以就是对象教会里的对象，然后你就面对外面的诱惑啊，你就可能嫁娶外邦，或者你还没有嫁娶外邦，你就先被夺走你的圣洁，然后你就被抛弃，然后你就像该隐一样的很悲惨的离开神的面。这些很悲惨的事实都是我们一直看下来很多的社青会出现的状况。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很热心或者很稳定，甚至有的做干部， 那但是到出社会之后，就好像这个保育动物被放回了野生的世界一样，然后很快的就会去面对很残忍的挑战。那所以这个人权的世界，它就是会在这种工作的时间的辖制当中去挑战我们是不是仍然要去捍卫我们自己的神权的世界。那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找到，当我们有这个心智啊，就好像但以理他所活的那个世界全部都在拜偶像，给你的食物全部都是拜过的，那你还有没有能够活命的机会？但以理说有，你只要立志保守圣洁，立志祷告靠主，神一定会给你一条出路，让你能够去捍卫住你的这个小小的但是却是如金金般的神权的世界。那所以还是有人可以每晚上教会晚上有晚间聚会的时候就来，当你能够去维持晚间聚会的时候，你的一个礼拜七天你就不会是中间隔六天都在世俗当中，而是你会在这几天当中去插好你的神权世界的柱子，不会被拆毁。好，那这是第一个，就是劳动的形态，可能去陪上你的信仰跟你的服事。第二个，可能这个社会形态也会去破坏你的婚姻跟亲子的关系。大家还是大学生，但是已经必须要告诉你关于婚姻跟亲子，就是你要去想你以后要建立什么样的家庭，你才能够在现在做正确的选择。如果你只是盲目的就是每天交每天的报告、哦、然后就每天约下一通吃饭啊，或者就是只是完成眼前的团契的工作，那你可能会有点没有方向感。但是如果我们先想好未来我就是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要生养敬虔的后代，那我就必须要怎么样保守自己、啊、能够嫁娶主内，然后我现在应该要好好的做什么样的选择。好，就是你知道你的目标在哪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现在这一步的方向是往东还往西，否则你往了一个错误的方向走的再努力也到不了。好，那所以第二个讲的这个婚姻跟亲子关系，也是在同样的这个劳动形态之下，你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你就会相对少很多与配偶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当你没有办法和你的配偶有同心一起灵交，与神灵交的时间的时候，你们就会越来越疏远。即使其中一方仍然是对神热心的，因为另一方是与神疏远的啊，或者是与妻子没有真正交通的，你们这个婚姻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当婚姻很有问题的时候，孩子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当你们的这个家庭很有问题的时候，教会就会很有问题，因为教会是由一个一个的家庭所组成，教会需要一个一个的家庭来一起服事，然后一起去关心未信的或者软弱的肢体。那假如你成为了一个需要被关心的对象的时候，这个教会就会跟我们的亲子关系，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啊变得不认识神。那孩子会不认识神，是因为你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在建造他的信仰。好，那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先去意识也去准备的这个冲击。第三个，生命周期，这是什么意思？一样、哦、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人权世界就是要去成就自己啊，所以女孩子读那么多书，难道就只是要做一个新娘吗？难道你就是只是要做一个全职家庭主妇吗？好、哦，女生的价值就是也是要成就自己啊、哦、这就是跟圣经教导完全不一样。如果从神在造人的特殊性来看，两性的构造就是不一样。我 们发现，哎，女生就是软弱的，男生就是比较强壮的，然后女生就是在婚姻的设定上就是要来帮助我们的头，好，我们妻子就是丈夫的身体，丈夫就是头，所以在神的计划当中，不同的性别，每个人都有已经被神赋予的价值跟工作。那当我们的社会告诉我们没有没有没有，大家通通都是要做头，大家都通通都要去得荣耀的时候，大家就越来越晚婚。你就是一直在读书，或者是你一直在拼事业、拼成就，然后你就去忽略了神给我们这些受造物原本的生命周期。每一个生命它的到了一个时候，它就应该去完成某一些工作，或者是去发挥某些功能。那所以教会里面有一阵子真的大家都很晚婚，或者都不婚，或者都不生。那最近这几年感觉大家渐渐的就观念有改善，就是我们大学的期间好好预备自己，准备要进入婚姻，大学毕业之后到三十岁以前，我们最好就让自己进入婚姻，然后并且也开始生育，因为三十岁以后以神给我们的生理周期来说就已经比较不利于生育了。那我们应该尊重神的创造，看神给我们在这个时候应当要做的事情，我们就去实现它，去满足神的心意。这就是一个以神为王的一个仆人，一个儿女所应当做的。好，那第四个，这个手机、手游、社交媒体对我们思想观念还有情绪的渗透跟制约，这个相信大家很有感受。这就是这个人权的世界的建构物想要去辖制我们的一些手段。好，然后这个大家已经比较熟悉，所以就不讲。好，我们这节到11点，所以还有10分钟。好，那所以呢，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再很清楚的回答这些问题了。到底人权是什么？人权就是一个对立于神，想要以人为主、以人为王的一个的产物。他就是要去争取，从神那里夺取权柄。好，那第二个，人权会对信仰有所冲击吗？这样看下来我们就发现它真的冲击很大，它的冲击不是那种 我们故意去挑战它，它也不是特定的事情才会冲击我们，而是在一切的生命的目标、我们存在的价值、我们所做的每一项选择当中的逻辑全部都不一样。所以那个冲击或大或小，但是是无孔不入。所以在这样，第三个，在这样子的冲击之下，我有什么打算呢？你有什么样的打算呢？主耶稣并没有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17章，我们看，其实这17章就是主耶稣不断的在为我们祷告。好，那从11节开始好了，预备，我们从十一节念，大家先念哈，我再说，再来念哪一节？预备，开始。好，在这里啊，主耶稣他要离世， 但是他不断的都为我们带球，直到如今他仍然在为我们带球，并且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为我们带球。求什么事情？求我们能够被神保守。如何保守呢？要我们合而为一，像耶稣与天父合而为一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看重彼此的团契，一定要有属灵生命的同行者。即使你到了成为社亲，仍然要继续的与教会与同龄有密切的联系。好，不管是社亲团契，或者你就用心的投入一份圣工，那在这当中与你的同工能够同心合一，这样才能够不被撒旦像筛麦子一样的筛掉，单独孤军奋战的去面对人权世界的冲击。那我们的那个合而为一，也不是只是这种社团性的，大家感情很好。看过太多的团契，感情很好哦，都去半夜玩到很晚，然后呢很会玩，感情超级好。毕业之后呢，就是不只是鸟兽散哦，更加的是流落到这个世界，被世界吞吃。每一个到后来都没有来教会了，有来教会的就是来聚会而已，聚会完就走，或者就嫁娶外邦。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活在世上却不属这个世界呢？我们读第十三节到十八节，预备开始。继续十八，十九。阿们。到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告诉我们很多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要有神的道在心里面。这个道就是十七节说的，这个真理能够使我们成圣。主耶稣为我们，他自己分别为圣，好叫我们也能够因真理成圣。当我们对道理越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这个世界越看得透，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世界很多的谎言所迷惑，会以为说哎，其实这个看起来没什么嘛，那或者是我们就很无意识的就被牵引到远离了我们原本的目标。所以真理能够使我们眼睛明亮，也能够使我们有生命的方向感，也能够使我们有分别自己为圣的力量与权柄。好，当我们被真理所充满，也被真理的圣灵所充满的时候，我们就很敢去把自己的身份跟原则表明出来。否则如果你没有被真理充满，那就是你对道理不是很明白，你圣灵也没有很充满的时候，其实你会很扭捏，就是要去表明自己的信仰的立场的时候，你会很不安，然后就讲得不清不楚，然后后续就很多麻烦。但是当我们被圣灵充满，也被真理充满的时候，我们会表明的很坚决，也很有智慧，神会带给我们智慧去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逼迫。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晓得我们是被神差到世上的。 这个世界非我家，我们是如同主耶稣被他的父差到世上，我们也是被神差到这个世上。被差是什么意思？就是有工作给你，然后派你来。我们不是为了满足自己才来到这世上，这世界上人就是觉得不知道活着的原因，所以才想要有一个梦想作为他存在下去的理由。当他的梦想实现或者永远不能实现的时候，其实他的存在就会变得很悲观。但是我们并不是为了这些而存在，我们晓得我们是被神差来，我们的使命是要使神的救赎能够完成。那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是受差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思想，这样的自我定位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我不属这个世界，正如我们的主不属世界一样。第三个是要求神让我们的心里充满他的喜乐，是十三节的最后几个字。这个信仰让你喜乐吗？这是一个问题，但你可以想一下，这个信仰让你喜乐吗？还是这个信仰是让你觉得就是很多工作，很多你必须去达到的条件，很多要求，很多责任，就是这些听起来很累的？还是你在这个信仰当中享受到主耶稣的喜乐，主耶稣爱你的爱，然后主耶稣听你说倾诉的这种接纳，主耶稣对你的关怀，主耶稣肯定你赐给你的荣耀。当我们能够在信仰当中去享受主耶稣的喜乐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跟这个世界征战是一件辛苦的事。我们会觉得不就是这样，我就是在过我自己的日子，我就是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面，然后我的目标是要去把那些受辖制的在人权世界当中受苦的，他们觉得他们自己 争取这些 很勇敢 很快乐，但是其实他们是在灵里是虚空的，在内心深处是痛苦的。我们的目标是要把我们这种在主耶稣的喜乐带给他们，救他们脱离他们的罪恶的辖制。所以积极的来说，我们不只是要去面对这个冲击，其实我们要更加的有战斗力、就是准备要去冲击他们。那到底谁是我的王？我是谁的奴仆呢？我是以什么为我的志业呢？那我们最后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第六章。十二到十三节，罗马书第六章十二到十三节，一起读，预备，开始。这边告诉我们，我们是活在一个以神的权柄为主的世界，我们的王是我们的神，不要容罪又在我们的身上作王，使我们去顺从身子的私欲。我们在这个灵恩会学生联会当中，大家就越来越被圣灵充满，然后非常的积极，哇，我接下来一定要过怎么样更新的生活，请大家保持下去，到明年的这时候能来回报这个好消息，就是我们保持了一年都是把肢体献给神，我们过从死里复活的生活，没有再回去顺从身子的私欲。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同心默祷。